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齐来崇拜。
起来众信圣徒，大家喜乐盈盈，起来一起来，大家山伯利恒，来朝见圣约，天使君王降生，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天使诗般歌唱，颂声起来扬扬，光明众天君都来高声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我从前生功德，救主今日降生，荣耀主荣耀全归于主神明，他在父神道在肉身中显明，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此我们当因这份救恩，我们一起来称颂他的名，我们一同来唱诗，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一人孩子卑微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阿们。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祷告。哦，天父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的心都要来称颂你。主啊，我们的心要向你低头敬拜，因为在诸神当中没有谁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是何等的奇妙，独有你是那一位赐下爱与救恩的真神。主啊，你不长久责备，也不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主啊，我们算什么呢？你竟这样的怜悯我们，用丰盛的慈爱包容我们，甚至把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来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主啊，你这份宝贵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配得称颂。主啊，求你用你的道也指教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我们是在口嘴唇上我们来称颂你，我们更要专心的来敬畏你，也要照你的真理去生活。主啊，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蒙你的悦纳，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最大的荣耀。主啊，愿你也赐给你出口的仆人从你而来的能力来宣讲你的话语，也教导我们如何按照你的话语去行。祝福我们一下你分享话语的时间，祝福你讲台的仆人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六章。我们今天创世纪十六章也是十六节经文。旧约创世纪第十六章，提供十六节经文，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好，开始。好，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
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水泉旁遇见他，
对他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莱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好，今天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接下来有请周姐为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人的失败和神的看顾。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非常抱歉啊，我今天只能坐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信息。感谢主。其实上次讲到我在线上的，但是我感受到这次也是有弟兄姐妹叫我在线上不要到现场来。但我觉得在线上讲就是跟屏幕讲，毫无那种圣灵的感动。我觉得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叫眼光的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感谢主。我呢是从5月30号那天晚上就是左小腿意外受伤，然后自以为几天就好了哈，所以没有重视，然后又写奖章延误了治疗时间，以至于这个伤口是感染化脓，住院20多天，然后是挂水啊、消炎啊，然后清除腐肉，然后让这个肉慢慢长起来，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每天自己换药，然后就是让它慢慢慢慢能够长起来，所以求神医治和怜悯。那么我深深体会到人自以为是，我就是自以为是，所以不重视，所以自以为是其实是一个大罪，我需要悔改 好，我需要悔改。那么在 这段时间、啊、真是、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天父，他借着教会的关怀团队，还借着、这样的一个各个小组的同工弟兄姐妹、在我住院期间送吃的送喝的，然后来探访打电话关心我爱我，所以特别为我持续的带祷。我没有为弟兄姐妹做什么，却得到了天父上帝借着大家的满满的爱和关怀无以回报。唯独我要做的就是等我恢复以后，我要更加的好好的去服侍神。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也特别感谢我家弟兄对我的辛勤的服侍，真是在此求神纪念各位弟兄姐妹啊！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你是赐我们阳光雨水空气和一切所需的神。主啊，真的是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哦！你天天都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真的是如此的这样，你的爱是如此的丰满，如此的长阔高深哦！你不但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是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属灵生命得以长进。主，我们感谢你，此时此刻愿你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哦。在我们里面能够去动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遇见你，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喂养，以至于能够在进入到社会当中，进入到各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友的，愿你也是打开他们的心眼，得着他们的心，让他们和我们一样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你以下的时间同在，愿你祝福我们啊，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我重新搞一下。那么我想的话，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朋友，有些从外面来的一些我们的家人们第一次来的，那么我想稍稍的去对创世纪有一些回顾啊。因为我们创世纪从今年开始我们都是讲创世纪，那么创世纪的一章到十一章是讲到耶和华上帝他给我们的一些创造宇宙万有啊，然后就是创造人类。我们看一下这个啊，好，我们记得我第一次讲的是创世纪的橄榄，就是这样啊。那就是讲到上帝他创造万有，创造人类，然后创造了第一对婚姻啊。然后呢，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第三章开始，发生了第一桩的谋杀案，然后再到挪亚时期遭洪水审判，到十一章的时候这个人类骄傲制造这个巴别塔反叛神，这个一系列的属于普世的历史。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创世纪进入到族长的历史时期，亚伯兰他75岁的时候，因信心蒙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踏上了一条应许之地的信心旅程信心旅程。那我们的上帝他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人的本性他知道人的本性，他没有叫我们的信心一步登天，而是通过各种的环境各种的环境一点一点的来试验造就我们。亚伯兰这位信心之父的经历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十二章神赐下应许给亚伯兰以及这个他的后裔，说要赐给他的后裔大国大民大福。这次以后呢，又让他经历了各种的试炼，所以在信心的软弱失败当中，其实是神让他学到很多的功课，为的是要操练他的信心。 那么上周主日是小磊弟兄他讲到创世纪十五章，神主动与亚伯兰立下生死之约，那是亚伯兰信心的一个高光时刻啊。十五章是亚伯兰信心的高光时刻，耶和华主动的向他显现，然后要赐福给他。但是亚伯兰说了什么？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都知道，十五章圣经啊，亚伯兰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啊，并且要承受我家产业的是大马士革的人以利以谢。”但是神怎么跟他说的？神对亚伯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啊，这是神以他立下的一个庄严的盟约，应许他这个后裔如天上的晨星一样，并且明确的预言他的后裔会聚集到别人之地被苦待400多年，然后神要带他们回到应许之地。所以经历神一再一次的应许，亚伯兰因信神被称他为义啊，因信神称神就称他为义。亚伯兰的满心相信神必在合适的时候成就一切，必在合适的时候成就一切。结果怎么样呢？进入到创世纪十六章，刚才弟兄姐妹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亚伯兰的信仰的光景是急转直下啊。曾经坚定的相信这个坚定的去仰望相信神的这对夫妻，在等候过程当中啊，失去了耐心，因为急躁，他们试着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实现应许，结果上演了一场非常残酷的宫斗剧啊。我们都看过宫斗剧啊，他们这个家庭也是呈现了一个宫斗剧。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记载亚伯兰的故事从来不只是想告诉我们一段尘封的一些古老的历史，那么神要借着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极其深刻的属灵教训。就是属灵教训是什么？纵然人会失败，但永不失败的上帝是看顾人的神，从而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提醒和安慰。所以我们来看经文哈，我们来看经文。首先我们看经文的这个，我们第一部分啊，我们去看创世纪十六章的1到6节，讲到的是他们失去信心，不再愿意去等待，因此跌倒失败啊。那第一节经文，亚伯兰他这个说到亚伯兰的妻子哈、啊，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这一节经文其实是道出了亚伯兰心中最大的一种痛，因为神曾经多次的去应许他，要给他后裔啊，要你的后裔啊，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数不过来啊，数不过来。然后呢，等啊等啊等，一等就是十年，一等就是十年。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十年长不长啊？十年是可以说是相当长的啊。我们的人生有几个十年？我没几个十年，对不对？100岁的也就是10个10年，对吧？多少人能活到100岁呢？那么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85岁了，撒来也已经75岁了，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没有任何怀孕的一个迹象。这个漫长的时间没有等来应许的成就，这对亚伯兰的信心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啊，极大的考验。所以那么这个时候撒来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出他的那个言外之音啊？ 你会听出他的言外之音。
嗯，
对，埋怨责怪，埋怨责怪啊！这句话其实他承认现实，他不能生，也流露出他内心的这种焦虑啊！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当时中东的地区女子无法生育，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被周围的人认定，哎，这个人是不蒙神所祝福的。那周围的那种异教徒呢，会用这个属世的一个眼光去议论他们，对神的埋怨和对神主权的误解，啊，他自己会觉得很失望、很难过，无法为亚伯兰生子，觉得没有尽上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令他的丈夫非常的失望，所以也耽误了神的那种应许的实现，所以他断定神的这个应许永远都无法成就，这就是所有等候人最容易陷入的一种陷阱。我们常常是这样陷到这个陷阱里去，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所以对每件事、某一件事情的迫切的需求，希望祷告，希望神就赶紧成就，然后我们开始一段时间会天天急切的祷告，求神成就，但是祷告了一段时间也不见效果，就会失去信心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虽然神多次应许亚伯兰有后嗣啊，但是到迦南地已经十年了，神的应许还没成就，所以撒来断定不是他生育的是神，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总要去做点事吧啊，总要想个办法来帮助神的这个应许能够赶快成就。所以错误的想法导致了错误的结果。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撒来的着急啊，撒来的着急，心里尤其的焦急，开始寻求人为的一种途径了，想走到神的跟前，自己筹划如何得后嗣。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撒来，这个会不会用世俗的方法来设计一套自以为很完美的一个解决这个帮助神能够他给后嗣的那个应许能够成这个成就早一点成就，我们会不会啊？如果我们是撒来会不会？大多数人我们都会，对吧？我们都会。那撒来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啊。这个提议其实不是异想天开的啊，在当时迦南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这个祖母啊，她如果没有办法生育，那么为了传宗接代，可以将使女给丈夫作为妾，纳为妾，为祖母啊取代孕，所生的孩子呢就归在祖母的名下，成为合法的继承人，这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决办法，而且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的惯例。但是我们想想看，这是人的方法啊，他用人的方法来成全神的计划，神喜悦吗？用人的方法来成就神的计划，神喜悦吗？对啊，神肯定是不喜悦。但是亚伯兰他突然想起来，他说在十五章里面四节里面讲到，神早就应许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他就想了，夏甲生的孩子是不是他本身所生的？
是，
自然是本身所生的，对吧？绝对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一个好主意啊。然后怎么样？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三章里亚当怎么讲的？亚当是不是当夏娃给他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啊，他是不是也听啊？结果造成了全人类进入到罪恶当中，这是何等可怕的后果啊！所以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事，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啊！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那么 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不管，我们只会这个重视结果。我们一讲到什么谁谁谁赚了多少钱，谁谁谁怎样怎样的，是不是我们重视结果？我们很可以说很难去重视整个过程，对吧？至于他这个赚了钱用什么方式来的，他不管，只要看结果就好了。就像这个我们的总设计师讲过的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吧？人看人就是这样子，人看人就是这样，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达到好的效果就是好的。但其实呢，好的效果有没有好的过程，只有神是鉴察人心的啊。所以事实证明，撒来用人的方法造成了非常的一个悲惨的结局，为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无尽的痛苦和问题。说的是什么？是从几千年来以色列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无休止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就证明了这一点。如今中东地区不安定，就是由于这一场家庭的纷争，看上去小事酿成了一个大事，一个恶事啊。当然亚伯兰听起了妻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妻子的话我们不能听呢？也不见得，对吧？不见得。所以我这儿在讲的，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说的话与神的心意相悖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听啊？有的人说你不要去聚会啊，周日我有安排，你不要去啊，那要不要听？但是事实证明，有人就是说要听。为什么？他很有理由的说，我们不能扳倒不信主的人。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如果真的他说配偶说你不要去聚会，你不要去侍奉啊，有危险，你不要去侍奉啊，那如果说他真为了成就他另一半还没信主啊，他说那我不要绊倒他，我就不侍奉。但其实结果不是这样子的，他会觉得我说一句话你都听了，说明你的信仰在你心里面的分量不够，说明你根本没有把信仰当回事，其实反而会绊倒他，是不是这样子？就很多情况下就是这样子。那么应该怎么讲？他应该去跟配偶讲，我的信仰我只有听神的话，神的话我一定要听的。但是在家里面，除了这个神，就是神的话语，家里面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那对方听了是不是很开心？对不对？是很开心。所以圣经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这是我们的信仰底线哦，这是我们的信仰底线，我们必须持守。阿们。所以弟兄姐妹，魔鬼其实很少直截了当的引诱我们公然的去犯罪远离神，他最擅长的就是提供一套看上去可以成就神的这个旨意的，是合乎人情世故的仁义方式，引诱我们放弃信心的等候，依靠自己血气行事。撒来此时他不再去期待神超人的神迹，只相信人类的一种这个自然生育法啊，不想等。所以经文里面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亚伯兰上来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亚伯兰有没有去祷告？没有祷告，对吧？没有去祷告，没有去求问神的心意啊，他们想要靠自己筹划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就直接采取了当时外邦人的风俗啊。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下嫁给了丈夫。那我们从亚伯兰这边看，他是家庭的一家之主，他是属灵的领袖，有没有站出来阻止妻子啊？没有，他选择了一个妥协啊，选择了人的方法。他们这么做是违背神当初设立婚姻的一个原则的啊，设立婚姻的一个原则的，所以这是非常冒险非常愚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去思考亚伯兰和撒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故事，其实离我们是不远的，离我们是不远。今天我们也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去 帮助神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常常不愿意等，我们很着急，我们不愿意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总是想用我自己的那种方式抢在神的前面，走在神的前面。有人他会为了达到快速的达到一个目标，在职场上会对神的原则妥协的，想不到神的原则，用人的方法去走捷径。有的人在侍奉当中为了显明自己的能力，用属世的手段去操纵来推动所谓的神的工作，一旦不满足其他的那个要求，就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行径来。有人在婚姻的大事上选择与不幸的人结合，想先跟他结婚，然后再 带对方信主，啊，结果自己被拖下水。我在这么多年辅导婚姻家庭的过程中看到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位姐妹，她一直希望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她到快到四十岁了，就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所以周围的人都劝她，哎呀，你不要太挑剔啦，有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后来她遇到了一位没有信仰生活的挂名基督徒，挂名基督徒说起来她也是个基督徒啊，看上去是一表人才，温文尔雅，觉得各方面条件都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个不良嗜好，有个不良嗜好。然后呢，同工们都反对他选择这样一个有不良嗜好的挂名基督徒。但是姐妹怎么想的？姐妹认为，也许神借着我把他这个不良的那个嗜好，这个挂名基督徒能够挽回过来，结婚以后我可以去影响他的，我可以把他带到团契当中，慢慢让神改变他的生命，对不对啊？这个动机好不好？动机是好的，对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真的是到教会了，因为他是挂名基督徒嘛，他真的到教会了。然后呢，但是到了教会常常是心不在焉的，主日崇拜他是坐到一个角落里别人看不到他的地方，就玩手机啊，然后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主。所以关键的时候他还在玩那个这个不良的嗜好啊。那么姐妹呢就帮他一次一次的去还债，一次一次的保证，这个挂名基督徒一次一次的保证说以后不还了啊，以后不还了。但是他是贼心不改啊，姐妹这个实在受不了了，找到教会的同工，然后就让他写下保证书，你要再玩我们就拜拜啊。确确实实这是一招是有用的啊，因为教会同工当场看到他这样子，这么好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欠下了很多的钱，最终姐妹不仅失去了一段的感情，经济上也损失，关键是灵性上亏损。所以这个姐妹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挽救一个人，成就神的旨意，结果不但成神的旨意没有成就，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也伤害了自己。其实在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为什么我常常只要听教会的弟兄姐妹年轻的人在谈恋爱，开始谈恋爱，我要问他，你找的是主内的还是主外的呀？我常常说一听是主外的，因为主外的可能优秀呗，是吧？然后我会劝他们，你们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如果你能这个婚姻就像赌博似的，你赌对了可能就没事，赌错了呢，他不信，你以为他会信的？哎呀，我上次还跟一个弟兄说，他说，哎呀，他很好啊，我会把他，这点你放心，我会把他带到教会当中的。我说好，不要我放心，让神放心就好了，我放心没啥用，要让神放心，对吧？所以这事情是一定，我每一次只要知道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谈恋爱了，我会主动找他们谈，因为我看的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求神怜悯。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啊，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好，我们再看四到六节里面讲的啊，就是亚伯兰的这样的妥协逃避造成了恶果一直在蔓延。在这里面亚伯兰以夏甲同房，然后夏甲就怀孕了，他见自己怀孕怎么样，小看他的祖母。我们想想看，很奇妙啊，他真的是怀孕了， 那么在人看来，他仁义的计划已经成功了呀，对吧？但是喜悦是短暂的，恶果随之而来了。夏甲见自己怀孕了，就小看他的祖母。这小看什么意思？就轻视他，对吧？瞧不起他。夏甲就不再看自己是婢女，更是轻看祖母，可能会嘲笑他。你看你作为一个女人，你都不会生育，对吧？然后自夸，这个亚伯兰自夸，好像觉得还是我给亚伯兰带来了后裔，应许之子，那种傲慢，这样的狂妄，觉得自己比撒来要更好的，她是更好的女人，更值得亚伯兰去爱她，因此她不再像原来那样的去尊敬顺服祖母了。然后你想想看，撒来怎么可能忍受这样一个被原本是女仆的这个人轻慢呢？所以她被深深的激怒了，撒来就把自己酿成的恶果，就受到的委屈全部归在亚伯兰身上了，怀疑亚伯兰引起夏甲的傲慢是亚伯兰的问题，所以有恃无恐，让他有恃无恐，对吧？撒来对亚伯兰说了什么话？他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里。”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他用那样就是属灵的那种话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完全忘记了是他自己造成的，是不是？是他自己出的馊主意，是他亲自把夏甲推到了丈夫的怀里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她反而不承认自己的罪，去把怒气转移给了她丈夫，然后丈夫怎么讲的？丈夫亚伯兰带上来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那我们想想看，这个姐妹们，如果你听了自己丈夫这样讲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觉得怪这个好，这个好，但是别人听了以后怎么样？令人是失望透顶。因为亚伯兰他是一家之主，对吗？是这个决定的最终拍板人啊。但是他干了什么呢？他完全逃避了，他只承认夏甲是使女，没有承认他是他的妻子啊，妾嘛也是妻子嘛，对吧？然后把夏甲就像一件物一样，就是丢出去了，让撒来任意他处置。所以我们从这一点看，这个丈夫他没有保护夏甲，也没有调解矛盾，对吗？家庭冲突，这样矛盾冲突他没有调解，也没有为自己的错误决定承担责任。亚伯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丈夫是不作为的，是不是？亚伯兰是不作为的一家之主，面对家庭内部的冲突他是懦弱的，他是逃避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什么？外面的刚强不能代替在家里的担当。一个家庭的属灵领袖首先要在家庭当中承担起责任来，承担起责任来。我看过，我辅导过这个有几对夫妻，其中一对夫妻他是在省里的一个水利局工作的啊，他是一个领导，对外人啊非常非常的友善，但回到家里不但没有去承担家庭的责任，更是对妻子无理苛刻，这个两面性那种人格分裂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确实实就有这样的人。所以正因为亚伯兰的一个错误决定，妥协逃避不作为，妻子与妾中间的冲突，这个亚伯兰就推卸责任，伤害了三个人的生命，伤害了三个人的生命。上来苦待夏甲，夏甲被迫逃走。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掌控带来的连锁破坏就看到，上来因为焦虑掌控，试图干预神的计划，然后把妻子推出去，结果是引狼入室，陷入到嫉妒和愤怒当中。那夏甲刚才也讲了，他真的原本是一个毫无地位的婢女，最后彻底的改变了身价，然后是有总觉得自己有盼望，有依靠，有了底气了，瞬间彻底的改变他的那种狂妄，然后就这个那种狂妄，那种轻视，那种不服。所以这一点都是夏甲，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那亚伯兰面对夏甲的那种小人得志，夏甲真的是小人得志，没有及时的去批评，反而呢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姑息纵容。面对这样妻子的那种叫屈，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这样的一种跟让妻子随便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去思想，罪从来不是单一的存在的，罪从来不是单一的存在，罪就像一串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子，亚伯兰只推一张骨牌，后面每一块每一块紧接着倒下了。所以人的筹算没有办法去带来人的平安的，只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混乱的恶果，一步错步步错，一次妥协层层的败坏，这小小的家庭开始被最彻底的这个占据了，原本和睦的家庭变成了充满的纷争怨恨轻视对立的一个战场，所有的关系彻底的破裂，这是人性当中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也是创世纪十六章留给我们的深刻的警戒。我们在家庭里面，无论在家庭里面工作单位还是教会里面，我们是什么角色，应该去承担起什么角色的一个责任，最终上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这个了亚伯兰了。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说夏甲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所以面对撒来的那种苦待，家庭的纷争无处藏身的那种绝境，怀孕的夏甲，这个埃及的这个一个婢女，这个撒来的婢女选择了最本能的一个办法，就是逃亡，带着深深的一种屈辱和绝望逃离主人的家，逃离那样的纷争，逃离伤害自己的人，独自一人逃向旷野的沙漠。所以我们想想看，仔细去想想，人的筹算最终以破裂和逃亡来收场，这是挺可怕的。那么亚伯兰夹在两个女人当中其实是非常为难的那么最终也是造成了这个后果，造成了这个后果。第七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水旁遇见他。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来看一张地图。这地图能看得见吗？地图，这个在舒尔路上的水旁遇见他。那其实这个夏甲他是从希伯伦逃到别是巴，然后再逃到了加底斯，在这个比尔拉海莱那个地方然后在舒尔的路上，舒尔路这个跟埃及非常近，因为夏甲是埃及人嘛非常近，他没有地方去，他想最坏最坏的结果就是逃回故乡去吧，虽然逃回故乡去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这里面看到这个舒尔在这个路上，他从希伯伦一直走到舒尔路上大概有150公里，走了4天的路程，然后又饥又渴在这个这是一条茫茫的这个沙漠，没有栖息的地方，没有食物，没有水源，只有荒凉危险孤独绝望也没有人去帮助他，没有人去关心一个逃亡的婢女所以我们想想，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路上遇见了他。遇见，我们想想看，遇见，仔细去想，这个遇见是撒来找到的吗？是神主动，对吧？神主动的去寻找撒来寻找夏甲主动寻找夏甲。那么我们知道这夏甲的来历应该知道的，12章的时候这个亚伯兰称撒谎，称自己的妻子是妹子，然后法老王就把他娶到了这个宫里面，然后法老王就给他一大堆的牛羊仆婢 好，这个夏甲就是那个时候法老赐给亚伯兰的啊，夏甲成为了撒来的侍女啊。就在夏甲这个非常孤独绝望的时候，亚伯兰的使者，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主动的去哦，这个寻找这个边缘化被欺压的这怀孕的一个婢女。那我们常常讲的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在圣经当中这里面是第一次出现。那使者是谁呢？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天使吗？啊，大多数的解经家认为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具体说一下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子前的这位神子啊，就是其实就是神自己了啊。然后因为这个这里面特别讲的13节里面，夏甲称他为看顾我的神，天使不会是有人称他是神的啊。因为神他是无处不在的神，看得见的，知道他的一切的苦情。而且在旧约圣经当中多次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啊，描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讲神啊。不，最大家明白的就是摩西站在燃烧的荆棘前面，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就出现说，我是你谁啊，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直截了当说我就是神啊，我就是神。所以这里面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神在夏甲绝境当中他就来介入了哈。然后神说了两句话啊，这是一个灵魂的拷问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面讲的，首先神称夏甲是什么样的称呼啊？什么样的称呼？撒来的使女夏甲，对吗？这么称呼说明在神要干嘛？神要干嘛啊？对，非常对啊！神要提醒他，这个夏甲，你原本的身份是谁呀？撒来的婢女呀，使女呀，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啊，应该守住使女的身份。那么应该怎么样？要服在祖母的手下的，要让他从自傲到他很猖狂哎，小人得志了嘛啊，他猖狂了嘛，所以他很自傲。所以神要让他从自傲当中降卑下来，哦，你从哪里来？难道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吗？神当然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哦，其实是为了要他问他你从哪里来，其实是神要让他反省内心的一种过错，他需要知道自己这个在这件事上的过失是什么，然后让他自己说出来，承认自己的处境，让他看见自己一切的痛苦的根源，是不是啊？让他看到自己今天走到这个地步的根源是什么，是他自己呀，是不是这样子啊？他落到今日的绝境不是命运的不公，完全不是命运的不公啊，也不是别人的亏欠呀，是他自己的一种骄傲轻视纷争傲慢啊，哦，这里面很有意思。夏甲说了什么话？夏甲回答怎么回答的？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的，说明什么？他承认了，对吗？他承认了，开始面对他所经历的伤痛、冲突和逃跑，逃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困境当中，神要我们常常的自省。今天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免不了的这个有很多的难处啊，我们人生当中十有八九都是不顺的，对吧？那么当这个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思想啊，我们的失败 到底从哪里来的，多少的困境，我们仔细想想，不是神的刑罚，而是我们急躁的后果，多少的伤害完全不是人的过错，而是我们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只想走那种绝境，跑在神的做捷径啊，走捷径的路，这样多省事啊，走在神的前头，走在神的前头，多少的迷茫不是环境的艰难，而是我们不愿意信靠神，我们愿意掌握在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去筹算等等这些带来的后果啊。所以我们想想看，这么多年来啊，我们马上下周就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啊，受洗了很多的这么多年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但是有不少已经离开了，回到了埃及去了，就是世界去了，回到世界去了，去追求世界了啊。所以我们留在教会里的每一个，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当时时的省察，直面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有没有尽上神儿女的本分，有没有生活当中把神放在首位，把神放在首位，有没有僭越神，有没有亏欠人啊？求神提醒提醒夏甲的这位神，也提醒我们啊，看到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及时的悔改回转。然后第二个问题说，神说你要往哪里去呀？啊，这个问题夏甲有没有回答？夏甲没有回答，对吧？为什么他不回答？对，因为他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啊，是不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他是漫无目的的逃亡。神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要夏甲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的未来，好好去思想你要到哪里去，你的未来在哪里，停止盲目的这种逃避，逃避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逃避永远没有出路。其实这是神在借着问题让夏甲去思考啊。所以面对这个茫茫然的那种茫茫的沙漠，不知道如何去，所以真的是需要去思考。我们其实也需要去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我们要思考去啊，我们要去思考。那神的质问说实在的非常温柔啊，这是一个温柔的提醒，也是慈爱的唤醒，是为了挽回夏甲啊。神他不愿意我们在捷径当中的残局当中去沉沦，借着环境，借着苦难，借着圣灵的感动，他是要唤醒我们悔改，唤醒我们悔改啊。所以这是神他问问题的一个目的。好，然后神说了一句什么？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伏在他的手下。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夏甲虽然失败一无是处，神没有责备他，是吗？没有责备他，也没丢弃他，就吩咐夏甲回去伏在祖母的手下，谦卑顺服，回到他的本位啊。所以回到原本艰难的环境当中，面对还没有解决的冲突，不要让他带着无奈的那种忍受，不是让他无奈的忍受去回到原来的那个环境当中，而是带着对新生命的视角，换一个新的视角，神的视角啊。上次蔡老师讲了人的视角和神的视角，他要叫夏甲从神的视角和盼望当中能够欢喜快乐的回到这个祖母那边。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无论在家庭，无论在职场，还是在教会，我们都应该守住我们的本位，好，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他劝我们，耶稣基督劝我们，他跟我们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对吧？所以要让我们去像他那样负轭，他会安排我们在哪里工作，在哪里服侍，我们就应该留在那里顺服主权，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服侍，一直等到他引导我们新的方向，这样我们才能蒙福。所以神让夏甲回到苦待他的这个撒来的身边啊，苦待他的撒来的身边，这个吩咐是不是很残酷呢？神不是让夏甲回去受罪啊，不是让他 回去受罪，而是给他一个非常丰盛的应许啊。他给他什么样应许？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十六章十节。我们想想，夏甲是个什么人啊？她是一个逃跑的使女，神经人。这句话其实是神赐福给谁的？啊，亚伯拉罕的，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啊。既然他也给这样一个这个卑微的一个使女，奇妙的延伸到这个使女身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不是？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然后神又为告诉他腹中的孩子，他说我要给他起名，对吧？你要生个孩子，给他起名为以实玛利，意思是神听见的意思，哈。那么这里面讲的，他说你竟怀孕啊，今天你要怀孕啊，其实他已经怀孕了啊，生一个儿子，今天你要很快就生个孩子，就是可以给他起名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要夏甲一生都能记得，在他最黑暗、最绝望的、最无无助的情况下，最无助的情况下啊，让他知道神听见了他的苦情，听见了他的哭泣，神听见了，神看见了，神也行动了啊，神也行动了。所以我们看啊，这个神向这个夏甲及其他的后裔保证，只要他们呼求这位神，神必垂听他们的呼求，并且满足他们一切的所需。所以我们仔细想想看啊，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十二节里面，神在这里预言以实玛利和他后裔有特别的性格，特别的性格，野性十足啊！他为人必像野驴，所以我们想想看，这是一个以实玛利和他后裔的特别的性格。以实玛利的后裔是谁？刚才我已经讲过，后裔是谁？阿拉伯人啊，他是阿拉伯人的始祖，这是阿拉伯民族公认的。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说，他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这是穆罕默德称的哈。以实玛利和他的后裔，这里面特别讲的和他的后裔为人必像野驴。那我们仔细去想想看，野驴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犟驴是吧？你这个犟驴。这里面讲就是他的性格是非常冲动的，也是很独立的，倔强的，刚愎自用的，野性十足的啊，所以他在旷野当中是非常自由的。那么他这么讲的，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也就是说他的后裔是好斗的，对吧？是好斗的，是不安的民族。所以听说这个穆罕默德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剑，哈，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剑，就是打来打去的，与其他人和其他国家经常起争端，发生冲突。然后这个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对吧？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中东战争发生了多少次战争了，对吧？所以然后他说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这个以实玛利和他的后裔要住在众兄弟，就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以撒和他就是以撒的后裔啊，以撒和他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东边。这个东边一方面说明了是地理上的位置，另外一方面表现的就是以住在西边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有一种对视的一种关系，对面嘛啊，对视的关系，他们之间常常发生冲突。神预言了以实玛利后裔真实的生命状态和历史轨迹。你想想，几千年前神就已经跟夏甲讲了啊，他的后裔会怎么样的。所以这是几千年来中东地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种冲突的真实的写照。这也意味着什么呢？神已经把夏甲的儿子规划了未来啊，规划了未来， 一切尽在神的掌握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预言啊，是千真万确的，千真万确的。好，感谢神，他听见了夏甲在旷野当中发出的呼求，亲自的去安慰，亲自去安慰这个，用应许来安慰夏甲，就是在人侥幸的一个和错误的这种筹算过程当中，虽然人是失败的，完全是用侥幸错误过程当这个自我筹算这样失败的跌倒的，但是神怎么样依然垂听他绝望中的哀求，神听见赋予了苦难中人的极大的尊严，这是给夏甲一种尊严啊、哦，给夏甲尊严。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当夏甲想到自己一个卑微的，她是一个卑微的外邦女子，所有人都无视她、利用她、抛弃她的时候，神却主动的去寻找她，体恤她的患难，体恤她的患难，看顾她以及她的后裔。夏甲就给神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啊，起了一个名字叫看顾人的神。啊，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讲的，他是 Elroy 啊 ，Elroy 看顾人的神啊。所以这里面原文的意思也是叫看见我的神，或者我想我向我显现的神。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这是旷野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启示。夏甲成为圣经当中第一个替神命名的人，同时夏甲惊讶的发现啊，他说在这里我也能看见那看顾我的吗？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惊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这样一个卑微的逃亡者，竟然亲眼看见那位看顾我的神，我还活着。我们知道旧约当中看见神会怎么样？会死的。但是这里夏甲还活着，而且神是主动向他显现的。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神，神是何等的去恩待他、顾念他啊。我听到一位牧者讲过这样一个他的教会当中一个姐妹的见证。这位姐妹原本这个夫妻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有一次丈夫突然的中风，全身瘫痪，她需要照顾丈夫一切的起居啊。我是深有体会，虽然我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那个就是将近两个月我都不能走路，全是我的弟兄服侍我。我住院的时候也是除了弟兄姐妹送，他还送，上午下午的跑。我是知道伺候一个不能走路的，像他这个是瘫痪的人，是多么的艰难啊！所以还要去应对什么呢？丈夫因为疾病带来的那种情绪的爆发，人身体不好，情绪也会不好的，情绪也会不好的。这样的日子，你们猜他持续了多少年？十多年啊！我想就是十个月都很难，他竟然坚持了十多年。姐妹的身心灵都感到极其的孤单和疲惫，好几次她想放弃了，但是在那个至暗时刻，她读到了夏甲在旷野当中遇见的看顾人的神，姐妹流泪的祷告，她说：“主啊，我太累了，你看顾夏甲，你也可以看顾我吗？”就在那次祷告当中，她意识到，神没有改变她的环境。没有挪去她，没有把她丈夫马上能够站起来走，没有挪去她的处境，但是神改变了她的内心，她不再觉得孤独无助，她不再觉得自己被遗忘了，因为她知道看顾人的神已经给了她答案，神一直在看着她，赐恩典给她，所以她就继续的照顾丈夫，但心中有一种不一样的力量。弟兄姐妹，这种力量是何其的大。当你祈求神改变环境，神不一定马上挪去你的环境，但他一定在你最需要的时刻让你我看见他，看见那位看顾人的神。 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我是真的是深有体会啊，在患难当中，神是你最好的朋友，他永远不会离弃你，他看顾你，他给你力量。所以说一个心态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好，我们再来看本来夏甲因着撒来的苦待负气的去逃出了，加上旅途当中的艰辛，一肚子的委屈埋怨绝望还有仇恨，他一想到竟然得到了神的眷顾，因此他就感激啊，称他对他说话的是看顾神，看顾人的神。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夏甲遇到了这位神，遇到了这位神，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那个地点是加底斯和巴列中间的一口水井旁，因此夏甲就命名那口水井为比尔拉海莱啊，比尔拉海莱。那么来纪念比尔拉海莱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永活却看顾我的神的井，在旷野的孤独无助的绝望当中，这样一种经历最终被翻转成为恩典的记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需要解决问题的水，这个水的引号啊，更需要遇见那位赐水并且看顾我们的神。直到今天，阿拉伯人仍然称这口井叫夏甲的井，称这口井为夏甲的井。所以弟兄姐妹，夏甲遇见了他这位神，今天也是给我们极大的一种鼓励，给我们极大的鼓励。所以我们在最危难的时候想到神在旷野当中，他主动去寻找迷失的羊。所以今天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是神却在寻找，主动的寻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处境，而且神的恩典是超越人的失败的。所以我也会讲超越失败，超越人的失败，神是看顾人的啊。那么虽然亚伯兰和撒莱都失败了，但是神却没有失败，他们制造了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但是神仍然在混乱当中做工，神没有因为人的错误就放弃他的这个计划，而是在他这种在人的失败当中彰显了他巨大的一个恩典。所以这是恩典的记号，恩典的记号啊。后来我们来看哈，当人回转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我一个总结了一下，夏甲遇见看顾他的神，给今天的我们有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啊，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安慰。首先是我们看一下神遇见每一个人的苦情，我们知道要用到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哪怕你暂时落在一个自己那种过犯造成的失败当中，其实往往我们的失败都是自己造成的，哪怕你活在自己因为这种急躁制造的残局当中，神依然听见你的呼求，看见你的眼泪啊，为你预备你的未来，所以为你去开出路。第二个是神主动寻找夏甲那样迷失的人，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原因跌倒了，神也在主动的寻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我们的一切。所以说不要逃避，面对我们的问题，神会知道一切。第三个就是神的恩典，他超越人的失败。亚伯兰和夏甲都失败了，但是神没有失败，神没有因为人的错误放弃他的计划，相反他在人的失败当中彰显他看顾人的极大的恩典。第四是讲到神听见每个人，每个在痛苦中的人呼求和苦情，这位看顾人的神必不遗忘我们。所以这几点从夏甲看顾人的神，看顾他的神来去，让我们明白神是那样的 哦，爱我们，神是那样的爱我们。好，我们看十五十六节，十五十六节很简单，两节经文。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为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这里面让我们去看，哦，肯定夏甲是顺从了神的指示，然后返回到主人撒来的身边，把自己旷野的所有的所见所闻，以及给他神给他的这个应许都带给了亚伯兰。短短的两节经文，它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思想的，啊，所以这里面虽然神的恩典是给我们兜底的，无论如何都给我们兜底，但是绝不代表神是接纳这个，啊，神是接纳这个人的罪的，就是走捷径啊，靠自己筹算啊。神是接纳失败的人，但是不接纳人的罪，啊，一定要接纳人，不接纳人的罪。神拯救软弱的人，但是他不纵容人的悖逆，所以唯有悔改回转，神必看顾，啊。那么我们看亚伯兰、撒来、夏甲三个失败的人，其实都已经悔改了，对不对？如果不悔改，还会发生后面的事啊？不会。所以我们从推理上来讲，圣经里面两节经文没有讲得太细，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讲，就能看到这个他们都悔改了。首先是这个夏甲，被撒来苦待的夏甲，他是带着绝望将死的那个心逃亡，但今天他这个向他亲自显现的神给他丰盛的应许，然后他就顺服神的引导，返回到亚伯兰和撒来的家中，他一定是谦卑的向祖母认罪，之前对他的傲慢呀、轻视呀都是错误的，求祖母去宽恕，遵循，他就遵循神的话，甘心的神，因为神跟他讲你要服在祖母的手下嘛，对吧？所以他甘心的去服在这个祖母的手下，啊，然后呢就守住他自己的本位，他的本位无论是他是妾还是什么，他还是使女，对吗？所以要去尊重他的祖母，然后按照神的应许生下了一个儿子，成他其实最终是成为神的信靠神的人，存着盼望活在这样这个活在亚伯兰的这个信心之家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么亚伯兰和撒来对神的应许赐给后裔失去耐心了，对吧？不愿再等的错误和虐待夏甲的那种过犯，他们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重新接纳被苦待的夏甲，对夏甲负起了完全的责任，并且听从神的指示，以感恩的心给夏甲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那个时候知道多少岁啊？亚伯拉罕86岁高龄才得到一个儿子，那个时候他会怎么认为？他认为是不是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子啊？他肯定相信嘛，对吧？所以他就认为神给他，这是给他的后裔。但是直到多少年以后？
14年以后
啊，神赐给他的真正的应许之子就到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曾经没有耐心，抢先的走在神的前面啊，这个曾经筹划自己的这样一个计谋，用属世的方法来期待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存忍耐谦卑的心，啊，按照神的时间去这个去让神来带领我们，再让神来带领我们。所以特别感恩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点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16章的最终的启示，啊，终结的启示。我们要去看一下人，这个我的题目是人的失败 versus 神的看顾，那么就是人的失败对着神的看顾，我们看是怎样子的啊？人为什么会失败的？是出于急躁和焦虑。那神呢？看顾的神，看顾人的神是什么呢？动机是出于绝对的主权和怜悯。那么人的手段用的什么？靠人的聪明和筹划。人神的手段是主动去介入旷野的一个绝境当中，结果怎么样？ 人的失败是带人的跌倒软弱带来了冲突压迫和逃亡，神的看顾带来了应许，带来了顺服以及生机，整个家庭全然的翻转了，对不对？这是神的看顾的结果。那我们从哪个视角去看呢？我们人常常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神是什么？神看见每个人的受伤，每个人背弃的灵魂，神都看见。所以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见的神，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无论你自己怎么想，神在我们心里面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这是这个创世纪第十六章给我们的一个终极的启示。我们不要人的失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人神的看顾，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方法来。阿们吗？
阿们。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如何面对未知的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用人的方法吗？我们的这个驱动力是什么？焦虑啊，我们被环境所驱使，焦虑的这个怕失控嘛，对吧？我们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嘛，所以要用人的方法嘛。但是神的方法是什么样的？要信靠他，对吧？在神的应许当中安息，锚定他的应许，抓住他的应许的意思，对吧？那么人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方法是顺应世俗的风俗。人就是这样，看世界怎么做的，对吧？世界怎么做，我们基督徒也要怎么做。不是，神的道路是要我们专心的等候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神的时间，顺服他的安排的一切的环境，不要依靠社会的习俗、妥协原则去找一种捷径啊。那么，我们的态度首先是带来一个结果，其实是。人的方法只能给我们带来嫉妒啊、冲突啊、关系的破裂以及逃避，这是人的方法。但神的呢？神的道路怎么样？他会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生命得蒙看顾和赐福。这是人的方法和神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那其实一个态度就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态度非常重要。态度，人的方法是我必须自己掌控局面。这是我讲的，叫那个。哪吒里头怎么讲的？我的命运
由
我不由天。那我们基督徒呢？我的命运
由天不由我。
对呀，我们就是要愿意把一切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主权交在主的手里面，由天不由我。我只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就轻轻松松的跟随主走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创世纪十六章它叙述了人的失败，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有可能，我们有可能是亚伯兰，我们也有可能是撒来，我们也有可能是夏甲，对不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三个字着急，就是叫什么？等不及。我们等不及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成就，等不及环境神来改变环境啊，等不及生命当中借着神的恩典使我们生命成熟，等不及神的动工。亚伯兰和撒来的失败的经历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绝境可以取代信心的等候，没有任何人的聪明可以超越神的时间表啊，没有任何人的谋划可以胜过神的主权。阿们吗？
阿们。
同时经文也让我们看见神有无限的丰盛的恩典，即使我们软弱跌倒走错路，神依然的主动寻找我们，安慰我们，挽回我们。神不会按我们的过犯诗篇里面讲，神不会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也不会以我们的罪孽审判我们，他却用无尽的恩典参拉着我们。所以在人的那种造成的残局当中，神是依然掌权的，在人的失败当中依然神会赐下怜悯和恩典。阿们。感谢主，神借着今天的经文他向我们发出一种呼召。什么呼召？ 就是放下自，让我们放下自己的谋划，舍弃走捷径的肉体思维，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安心地去等候神的时间，行在他的旨意当中。纵然我们在十字架的信仰这条道路上，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但看顾神、看顾人的神，他始终，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始终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阿门。好，感谢主，今天神使用他这样一张经文来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好，我们用大家起立，我们用一首诗歌《一生在神的手中》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是的，感谢主，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永远去信靠顺服他，将来被召到主面前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永享安息美福。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看顾人的神。我们承认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像亚伯兰和撒来一样，常常软弱失败跌倒，在等候当中我们会失去信心和耐心，常常会想用血气的方式来成就你的旨意，也会用错误的办法去行事。求你赦免我们的急躁和小性，求你赐我们忍耐等候的心，用你的方法来做你的工作。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在家庭和教会当中都能承担责任。求你赐我们智慧和力量，去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去传扬你的美名，一生顺服主你的带领，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用三一颂来回应哦，主导文。好，我们一起来背诵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有关，好，我就不下去了。
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丰富的历史传承，更感谢你在好几世纪之前就让福音进到这片土地。但是主啊，回想过去的历史，让我们极其心痛。长久以来，宗教纷争不断，充满紧张对立，血腥冲突中有太多人丧生，太多人受伤，整个土地伤痕累累，需要主来医治缠裹。愿你向爱尔兰人吹气，让他们得着生命。主，也求你释放爱尔兰人，让他们不再自以为意，可以离弃偶像，回转归向你，并脱离宗教的灵，与你建立关系，经历属天的喜乐、盼望与自由。主，愿爱尔兰人成为祷告之子，愿意凡事向主祷告祈求，好叫他们经历从你而来的满足与喜乐。主，爱尔兰经济问题严重，萧条的景气让国家疲弱不振，人民充满不安，普遍生活拮据，消费保守，失业人口不断上升。主啊，求你亲自成为他们的供应。至于爱尔兰的年轻人，主啊，他们没有盼望，前途茫茫，求主拦阻自杀的风气，让人可以珍惜生命。主啊，求你让福音这盼望与救赎的真光救他们脱离沮丧，瓦解他们为自己筑起的王国。主，爱尔兰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人借酒浇愁， 或靠吸毒逃避现实，在哀伤中自我放逐。求你帮助他们能勇敢面对问题，把一切忧虑带到你面前，因你是掌管万有的君王，你爱他们。主，我感谢你，你是满有大能的牧者，求你牧养爱尔兰的百姓，求你大大怜悯复兴爱尔兰。主，愿极其荣美的你行走在这岛国的海岸，愿极其荣耀的你走遍每个大大小小的城乡。感谢你过去30年来在教会所行的启示，感谢你在各处建立许多小教会，他们的火虽然微弱，主啊，你生命的气息要让他们苏醒，挑旺他们的火，让爱尔兰成为一座灯塔，向世人传扬福音，并且为你差派工人出去宣教。主，愿你的灵使爱尔兰百姓觉醒，回转归向你，因为一切需要唯有你能满足，巨大的伤口唯有你能医治。主，也求你赦免我们国家一切的罪过，我们要向你全然降服。愿你在爱尔兰作王掌权，愿百姓的心思意念全都降服于你。主，也求你赦免我们国家一切的罪过，我们要向你全然降服。愿你在爱尔兰作王掌权，愿百姓的心思意念全都降服于你，单单讨救主喜悦。我们向你献上祈求，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全能荣耀的圣名，谢谢主，阿们。恳请代祷，愿爱尔兰基督徒能突破文化信仰差异，向外来移民广传福音。愿天主教徒能拥抱革新归正的基督信仰，带来属灵更新。愿政府满有智慧，在致力巩固经济根基时，不忘照顾贫苦百姓。贫苦百姓。
好，我们一起来为万国祷告，为爱尔兰这个国家祷告。荣耀圣洁公义慈爱的天父上帝，天天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保惠师，永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向你呼求。此时此刻我们把爱尔兰这个国家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你创造宇宙万有，也创造了爱尔兰这个美丽的国家，创造了爱尔兰的人民。主啊，我们求你亲自来带领这个国家，如此美丽的国家，但是却只有一点多的基督徒信靠你，1%多的基督徒信靠你。求主特别的来帮助，借着这一点点的基督徒，让他们活出美好的生命，来影响这个国家。愿你帮助这个爱尔兰这个国家，让基督徒能够突破一切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差异，能够向外来的人们移民去传扬福音。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你要让我们去向这些外来的移民、外来世人传扬福音。求你在爱尔兰这个国家来做奇妙的带领工作。主，我们也特别祈求你借着这样天主教徒能够去拥抱，真正的去信靠你这位独一真神，和基督徒一起归在，真的是归在你的名下去传扬福音。感谢主，愿你亲自的带来这个国家属灵的复兴。主，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政府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愿你能够借着赐下智慧和能力给政府，让这个政府能够在经济改变的情况下，能够在灵里面也能复兴，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真神，按照你的旨意去治理这个国家。求主你帮助和怜悯，祝福这个爱尔兰的国家，求你的名在那个地方能够被高举，愿你这样的荣耀在那个地方完全彰显，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仰望你。愿爱尔兰也能派出讲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扬你的名，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国家。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谢谢主。好，
好，我们谢谢今天周姐带来这篇信息，人的失败和神的看顾啊，通过周姐这样一个小时的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给我的感觉三个词，一个是罪，三个罪，悔改，和恩典。我们看到十六章创十六一开始，我们看到撒来，亚伯拉罕和夏甲，他们都是按照当地的风俗，采取了人的方式，然后来做了一些事情。这首先就是一个失败的开始，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结局，那必然是不好的。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他这样一个介入，神的介入。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结局，就是夏甲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他悔改，他愿意重新以他一个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回到他的祖母身边，然后后来就有一个这样一个恩典的祝福，一个恩典的祝福。那我们看到我们在座，周姐最后也说到，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都是这三个人物其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也做过很多很多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今天很感恩，我们今天有幸听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今天被他拣选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做的每一个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之后，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一个态度，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态度。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悔改的态度的时候，他的恩典必与我们同在。就像那个周姐在最后那个中间提到，神接纳失败的人，却不接纳人的罪；神拯救软弱的人，却不纵容人的悖逆。唯有悔改回转，神必看顾，唯有悔改，神必看顾。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让慈爱怜悯的神，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有个认罪悔改的态度。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时常向我们的神来认罪悔改。好，谢谢神，感谢主，也谢谢周姐这样一个信息的分享啊。那么我们今天。